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哎呀，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哎，小伙伴，你是不是常常听到这句话呢？到底是出自于哪里？又是谁写下来的呢？我是张赞，欢迎来到欢乐啾尼尔。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呢，赞哥跟你介绍了中西方的历史名人呢。而刚刚这句话呢，我相信你一定在不同的场合，或者你甚至读书就有读过。这一句话呢，是狄更斯，英国的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这部作品当中所写的。事实上呢，这也是《双城记》的一开头哦。就好像我们读《三国演义》也知道，它一开头就是说，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就算你可能没有把《双城记》全部读完，你大概也会知道它的一开头就是这么写的。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诶，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哦，但是为什么狄更斯这样的一个形容好像到今天都非常适用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回到狄更斯的那个年代，看看到底当时发生了些什么事，而狄更斯又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一起来听，请问您哪位？
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请问您哪位？今天赞哥要跟你介绍的呢，是英国的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我们一般简称为狄更斯先生啊。狄更斯呢，在他一生当中创作了14部的长篇小说，还有许许多多中短篇的小说。哦，这每一本啊，说出来书名你可能都会吓到吃手手哦。因为呢，有非常有名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双城记》，再来呢就是雾都孤儿啊，小气财神啊，还有伟大前程。哇，这都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不止呢在文学界有名气啊，后来呢也都翻拍成电影啊电视剧。我想小伙伴一定会好奇说，诶，到底狄更斯他小说的魅力何在啊？为什么英国人这么推崇他？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作品呢？当然最简单的方法，而且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小伙伴你也去阅读一下狄更斯的著作，你就会感受到，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的文字是那么吸引人的咯。那么除了阅读狄更斯的著作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生长背景来了解到底狄更斯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的。在伦敦的道提街48号啊，这里呢有一座四层楼的博物馆，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公寓，但是它被保存下来当作博物馆，它就是狄更斯的故居博物馆哦。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19世纪的英国哦，因为狄更斯呢，他出生于1812年，那个时代呢，是英国历史上称之为维多利亚时期哦，工业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蒸汽火车大概也是在那个年代发明出来的哦。英国呢，也好像一台蒸汽火车一样不断地往前冲，又是工业化又是都市化，上流社会的生活品质呢不断地在提升，但是呢中下阶层的生活是越来越困苦，也就是这个贫 贫富差距啊越拉越大。狄更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创作了他一系列的小说。而狄更斯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在他的小说当中总是描写那些小人物的故事。这些人呢很有可能是当时社会的底层，像是孤儿啊，像是乞丐啊，像是棺材店的人啊，这些是上流社会瞧不起的人，但是却是真实生活在英国社会当中的人。狄更斯怎么有能力去描写这些人的生活呢？其实啊，小时候的狄更斯啊，过得并不是很好。在12岁那一年呢，他就被迫送到了鞋油的工作坊，要当童工，儿童的童，当童工哦。那个时候的狄更斯啊，可能就跟小伙伴你差不多岁数，但是他必须要待在黑漆漆的工厂里面工作10多个小时啊。而他做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装鞋油的那个小陶瓶上面啊贴上标签。但是这样的工作呢做10个小时，哇，那是非常辛苦的。在狄更斯的作品里面，你也不时会看到他对于当时童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批判还有悲悯之心哦，这跟他的童年经验也非常有关系。另外呢，除了自身经验之外，因为呢狄更斯也担任一些报社还有杂志的记者，所以呢他常常会跑到这些社会的角落去关心这些中低下阶层的人们。在他的故居当中呢有一根手杖，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哇，这个手杖已经磨损得非常厉害了呢。因为狄更斯呢他每一天啊据说都要走大概10公里的路程，在城市当中散步，而且呢他会用速记的方式将他在旅程当中所见所闻啊都记录下来。我想小伙伴也知道哦，一个好的作家，伟大的作家，他不能够闭门造车，他必须要更多的去接触这个社会，接触别人，他才有办法写出感动人心的文字。狄更斯呢，勇敢地把他的所见所闻，把社会的丑陋黑暗面给写了出来。后来呢，这样子的一种写作风格被称之为是批判现实主义 （critical realism）。据说啊，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呢，当时的英国女王啊，其实很欣赏他，但是呢，其他的大臣还有贵族们对于他的小说啊，觉得是不堪入目，居然把我们伟大的大英帝国呢写的好像是个邪恶帝国一样，这种书呢不看也罢。所以狄更斯的书啊在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啊其实并不受到欢迎哦。不过狄更斯他正直的心还有愿意改变社会的那个热情呢，在后来的世代一直的被传颂，一直的被赞扬。赞哥觉得啊，这就好像是在你家的楼下的门口啊有一包垃圾，有一包垃圾，里面呢、啊、有没吃完的剩饭，有小婴儿发臭的尿布，有生锈的金属，你每天经过那里啊都会看到这包垃圾，但是你心里想啊反正有人会去处理啦，我就眼不见为净，我赶快回到我温暖的家里面就好了，好像那包垃圾就不存在一样。不，其实那包垃圾呢一直都在那边，而且呢有一天它的恶臭啊会让你无法忽视它。狄更斯在做的呢就是要告诉你，不要只是住在你那个华丽那个舒适的家里面而忘记了在你所居住的环境当中有一包垃圾，你必须要去处理，你必须要去面对。而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不只适用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一直到现在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也都是一样的。社会当中的那些不公不义，社会当中的肮脏黑暗，我们不是眼不见为净就好了，而是我们应该要勇敢地做出改变，让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请问特派员，今天赞哥要问你一个小问题啦，请问你，狄更斯他被葬在哪里呢？诶，我们来提供几个选项好了。 A. 剑桥大学， B. 威斯敏斯特教堂， C. 大笨钟。诶，答案是哪一个呢？答案是 B. 威斯敏斯特教堂，哎，我想应该大部分的小伙伴都可以答对哦。威斯敏斯特教堂呢，又被称之为是西敏寺哦。在这里呢，其实埋葬了很多对英国很有贡献的历史伟人哦。在1870年狄更斯过世之后呢，他就被葬在这个西敏寺的诗人角，我特别规划了一个角落呢，给这些诗人哦 Poets Corner， 其中呢，像是英国的诗歌之父乔叟，或者呢世界级的文豪莎士比亚，哦，他们都是葬在此地哦。狄更斯葬在这个诗人角，他的墓碑呢其实是非常的简朴的，就是地板上的一个黑色大理石砖，上面就刻着 Charles Dickens， 另外呢写着他的生卒年，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呢，这样一个简单而低调的墓碑，却带给无数人震撼及感动。我们刚刚说到狄更斯他所写作的风格啊，被称之为是批判现实主义。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呢，上流社会的人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至于中低下阶层的人民呢，却在夹缝当中求生存哦。当时的英国政府呢，颁布了一个现在我们看为是恶名昭彰的法案啊，叫做济贫法。济呢，就是周济穷人的那个济，贫呢就是贫穷的贫。听起来济贫法好像不是件坏事啊，而且呢当时还成立了许多的济贫院，让穷人们可以集中的住在一起。想起来好像都很美好，但实际上的操作啊却是惨绝人寰的。这一间又一间的济贫院基本上就是穷人的监狱。当时的英国政府只是为了要配合工业化的需求，让这些穷人呢变成廉价的劳工。住在里面的穷人不但一家人要被分开来，还被迫要从事粗重的劳力工作，而且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吃饱。当时的济贫院有官方的规定，如果呢这里的穷人啊说我还需要第二碗饭的话，是不可以给他的，是严格禁止的。这也是为什么狄更斯他的《雾都孤儿》里面可怜的主角 Oliver 他对着济贫院的管理者说了那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求你了先生，我还想要多一点。 Please sir, I want some more。 一个合情合理很卑微的要求，但是要知道在那个时期的济贫院啊，提出这样的要求根本就是送死啊。而 Oliver 其实心中也是百般不愿意，但是呢因为他们那群孩子他抽到了签，他必须要负责去反映要多一点食物这件事情。从这一个小小的场景啊，其实我们就看到狄更斯他真的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作家哦。而他的作品呢也促成了后来济贫院的废除，济贫法的废止。可以说狄更斯手里面的那支笔啊，真的是他改变社会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了。今天赞哥在请问您哪位跟你介绍了英国的大作家狄更斯，非常推荐小伙伴呢可以去阅读狄更斯的著作哦。狄更斯关心着社会底层，关心着这个社会当中有需要的人们。赞哥也很希望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哦。我们不是都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而已。爱呢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圣经也一再地告诉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上帝的爱充满了狄更斯，以至于呢，他用笔写下了这些悲惨的故事，影响了整个社会，整个世代。而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成为上帝爱的管道，能力的出口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